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现在我们要读第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这段经文也很有意义，并不是题外的话。约柜让非利士人很头痛很头痛，每一次他们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大衮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偶像大衮就倒下来的，只剩下的破碎的肢体，他们的偶像实在不太灵光。这种的偶像有一个就让他们够麻烦的，加特城的人就不再想要这个约柜在他们当中，就送到以哥伦去。但是他们也不想要，也要想办法赶快把这个约柜要送走。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到四节，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的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也要给他们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非利士人要很快的要想甩掉这个约柜，可是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因此他们就征求他们的祭司跟占卜的一些建议。那么他们认为不可以空手送回以色列神的约柜，所以他们要献上送上赔罪的礼物。从他们所送的礼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利士人他们的宗教是非常的低俗的。很多人想要知道为什么神会把非利士人赶出应许之地。那么应许之地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教会的要道，那么经过那里的人会受到非利士人的影响，会影响到全世界。由于非利士人他们的宗教很低俗，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真神。在这里也可以说神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转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非利士人所献上的礼物包括了五个金痔疮，痔疮可能是一种病毒的东西和五只金老鼠。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的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听众朋友请注意，当非利士人以为把约柜放在车上送回以色列就了事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神没有让他们对这一次的行动来负责任，但是以色列人却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从他们处理约柜的方式就看到神也是在审判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以色列人本身他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处理约柜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把母牛拴在车上，把小牛留在家里面，那么这样当然是很不好，母牛去了，小牛留在家里面是违反自然律。为要让非利士人看出来他们的灾难是以色列神对他们做了审判，以色列人的神的作为。接着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从非利士人接受任何的东西留下来给自己用啊，这一点啊表现的还不错。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看到约柜已经退回去了，他们很高兴，终于把约柜可以脱手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柜回到以色列人那里，那么问题又出现了。我们看第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是七十人又加上五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博士麦人做了神所严厉禁止的事情，因为约柜是属于会幕中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每年才一次可以进到约柜面前。当约柜被搬动的时候，好像在旷野的时候一样，以色列人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很恭敬的把约柜把它盖好，不可以随便观看。非利士人不知道这些规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接着我们来看二十节，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这里重点听众朋友要注意，不在于他们看了约柜，以及他们看了他们不该看的约柜，它只是一个箱子而已，就是一个箱子。重点在于神是在至圣所约柜那里来会见他的百姓。神现在不愿意见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神，神要审判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亵渎以及他们不顺服。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野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他们也想用一个迷信的方式来摆脱这个约柜，他们就派使者到基列野林说，你们来拿约柜吧。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根本他们的内心没有准备好要来接受啊这个约柜。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并没有预备好，要预备好心来归向神。那么等到二十年之后，以色列人才预备他们的心来接纳这个约柜。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归向神，那么远离，那个时候他们就远离巴利跟亚斯他路，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敬拜神。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二两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啊，就是他们回归了，归向耶和华。二十年过后，以色列人开始敬拜啊真神，归回真神，远离了巴利和亚斯他路这些偶像，他们这个时候想要啊侍奉真神了。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有心愿，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因为我个人确信，凡是属于神的百姓都应该回归到圣经的话。那么圣经六十六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那么圣经是完全正确毫无错误的，我们要回归圣经的教导啊，这是听众朋友要很重要的。所以认识神的话也需要时间，也许进展不会很快，但是我们要啊不断的学习认识神的话啊，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要帮助听众朋友，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三四两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侍奉耶和华。这是撒母耳他正式侍奉的一个起点，因为以色列人之前深深的陷在偶像崇拜当中，他们远离了 又真又活的神，因此他们常常打败仗，因此他们很沮丧，说明他们就开始哀求耶和华。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许多人心里面很饥渴，说我们在远方吃猪食的豆荚啊，吃猪食，现在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那么我们就应当回归啊，来听从神的话，这是很重要。接着我们看第六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撒母耳，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也是士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拜假神现在归向真神了，撒母耳为他们祷告，那么这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这是神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方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唯有回归神，悔改归向神，这种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唯一的方法。所以我要勉励听众朋友说，神需要他自己的百姓归向他，向神认罪，那么要从神的话来光照他们自己，在神面前自我省察，这样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实在是在神面前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是罗马书啊3章23节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今天我们也可以相信，借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也是在约翰一书1章9节所说的啊。我们向神认罪啊，神的宝血一定要洁净我们。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7章8到11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感谢神，神就让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是他们长期以来的第一次打胜仗。以色列人曾经自往之前拜偶像，他们现在悖逆神当中，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归向神了。撒母耳严格地要求他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结果神就让他们在与非利士人征战当中得到胜利。接着我们看第12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帮助人的石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也这是一个等于一个纪念碑的，这个石头做一个纪念碑，是从现在开始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回顾我们自己的以往，在新约的腓立比书1章6节，腓立比书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听众朋友，神让你看到这一点吗？那么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要成全直到耶稣基督日子。那么神是不是现在在带领你每天的生活？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能说到如今耶和华帮助了我，因为神在过去已经帮助了你，现在帮助你，将来还继续的神要帮助你。感谢神，神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黑暗的时候困苦日子当中有见到花香，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神说到如今耶和华帮助了我们。在旧约的约书亚他也可以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这在这个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大卫也可以这样说，大卫曾经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是在诗篇107篇的一二两节。听众朋友，我要说，我们要感谢神，神恩待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永远。曾经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这样说，他说昨天就好像一张过期的支票，明天是一个期票啊，一个期票，今天就是现金。那么神要我们在今天很有智慧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来荣耀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认识神呢？那么撒母耳在这里啊，那块石碑上面以便以谢的意思，什么叫以便以谢呢？就是这块石头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启示，就是说直到如今，或者可以说是从今以后的意思。从今以后，那么神啊都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大卫王曾经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展望我们的未来啊，对神说，我必不致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说，我对未来很有兴趣，因为我那是我的后半生，我很想知道我的未来将来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彼此勉励，在罗马书8章28节，听众朋友你记得这个经文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一节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有人说这个经文是让我们很疲乏的人心灵里面啊得到安慰和鼓励。所以我们也需要一块这样的叫做以便以谢啊这块石头。那么相信在你我的生活上也有一块以便以谢这块石头，就是耶和华到如今还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7章13节这样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以色列人。我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非利士人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啊来欺负攻击以色列人，因为他曾经是以色列人一个最强大的仇敌。那么他们用这场战争作为一个做了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现在还在，离耶路撒冷西北大约3-4英里就可以在城里面看得到。接下来我们看第17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简单叙述撒母耳的历史。他是一位先知，他也是一位士师，他是一位巡回的士师，从伯特利到吉甲，又从米斯巴回到拉玛，在耶路撒冷啊，所有北部的城区，他在那里就是做士师的工作，审判以色列人。引用何西雅书13章11节，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师跟属灵的一位啊先知啊属灵人，他在会幕中长大，他看过以利的儿子的邪恶，也看见神的审判。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撒母耳记8章1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我们看到撒母耳让他的儿子接续他来做士师，虽然他们并不适合，也做不来，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一个不好的决定。撒母耳虽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士师，也是先知，也是属神的人，但是他做父亲这一方面却失败了，跟以利在这方面相似。接着我们看第2、第3节，撒母耳记8章，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冤枉正直。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儿子很不像样，不诚实，真奇怪，对不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情形，很多牧师对我说，为什么教会当中有些敬虔的家庭，他们的儿女却是很不好，见证很差呢？这个我也很难解释。撒母耳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啊属神的人， 那么儿子却是不好的。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的，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想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一定是受到周围啊这些列国外邦国家的影响。他们的理由提出来的理由看着也是很正确，他说：“撒母耳，你的年纪已经老迈了，而且你的儿子们又离开了真道，也是一个事实。”那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耳让他自己的儿子接续他自己做士师，给他们找到一个借口，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那么这个让撒母耳啊心里很难过，这个神就安慰撒母耳说，以色列人拒绝的不是撒母耳，而是神自己，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他们是不好，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又抗拒神的主权，他们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王。于是撒母耳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立一个王将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撒母耳会告诉他们说，这个王新的王会辖制来管辖他们，会要他们的儿子去参军打仗，要他们的女儿去做厨师，做他的女仆，又拿他们部分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和他们的牲畜，这个王会把部分的东西要把它拿过去。所以撒母耳就警告说，等到他们在困苦向神呼求的时候，也许神那个时候就不听他们的呼求。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那么我们这个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又要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行，于是神就给他们立一个王。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时代就是这样悖逆神，那么直到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在诗篇106篇第十五节，诗篇106篇第十五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个时候啊，这些经文这样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个时候神要满足以色列人的愿望，就给了他们一个王。但这个王对他们要这个王对他们并不一定是一个好处。那么神不会直接对这个王说话，神是透过先知来显明说明神的心意。那么这个王新的王可以自行选择或者拒绝神的话啊。今天但愿我们听众朋友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也为这些执政掌权的做王的人祷告，盼望凡是执政掌权的人做王的人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想这是一个重点。那么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王才是啊神所为我们所立的啊神的儿子。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撒母耳记 也知道百姓要不一位王，是不是他们是要抗拒神的主权啊？这是我们心里要想的。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也为今天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所有的地上的王都要尊主为大啊！这是一个重点，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主耶稣是一位永生的真活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神啊，曾经为我们啊成为人，为我们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如今在天父神的右边啊为我们祈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敬畏，我们要敬畏他。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感动要有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